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增加在台湾附近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说，美国坚决反对中国的欺凌行为。蓬佩奥当天晚间时候与东盟外长举行视频会议。蓬佩奥在与东盟各国部长举行视频会议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还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在南中国海胁迫邻国，甚至撞沉了一艘越南渔船，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追究他们的责任。在中国继续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之际，美国和东盟一直在考虑举行一次峰会以加强关系。这次峰会原定于三月举行，但后来由于冠状病毒爆发而推迟。在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周三发出警告的同时，美国自四月中旬以来一直在南中国海执行飞行任务。华盛顿说，这一行动表明美国对印太地区的繁荣与安全长达70年的承诺。美国国务院表示，自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已宣布在有争议海域建立新的岛礁研究站，包括在永暑礁和朱碧礁上的军事基地建立研究站，并在永暑礁上降落特种军用飞机。中国官员曾表示，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和强制执行非法主张的任何形式的企图都是无效的，注定要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密苏里州针对中国提起的新冠病毒疫情索赔案时回答说，他肯定这不会是最后一起诉讼案。周三，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每日新冠疫情简报会上被问到了密苏里州针对中国提起的诉讼案。特朗普说，他听说了密苏里州的那起诉讼案，但他还没有阅读案卷，但是会去看一看。当记者问他是不是支持国际调查时，特朗普说，我们正在调查，我们自己正在调查，但我确实希望看看和了解这起诉讼，我肯定这不会是最后一起。星期二，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就新冠病毒造成的巨大损失向中国政府提起民事诉讼。密苏里州共和党籍司法部长埃里克·施密特在该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诉讼，指控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官员及机构压制信息、逮捕吹哨人、抵赖新冠病毒的传染性，给密苏里州造成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在长达47页的诉状里，密苏里州估计该州及该州居民因为这场大流行病所蒙受的损失可达数百亿美元。密苏里州要求中国当局因其异常危险的行为而赔偿损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密苏里州的诉讼十分荒谬，美方现在正确做法应当是驳回诉讼。停泊在日本长崎港维修的意大利哥士达大西洋号邮轮星期四又增加14起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使得该邮轮的确诊人数达到48例。日本当地官员表示，邮轮上的感染者半数是厨师，另一半是负责送餐的人员。目前该邮轮上有623名船组人员，并没有乘客。虽然船公司保证这些船组人员会停留在码头内，却传出部分船员曾离开管制区域。在新增病例消息传出后，外界担心附近的居民可能会受到冲击。今年2月，停泊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爆发新冠病毒群聚感染事件，包括乘客及船组人员在内，超过700多人中招。西班牙国会投票确定，为了防止疫情扩散而实施的紧急状态将延长至5月9日，在家禁令总计达到8周。西班牙于3月14日首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针对交通及商业活动等推出了多项禁令。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呼吁延长紧急状态，并认为降低紧急状态需要透过渐进安全的方式。西班牙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超过20万，排名全球第二。目前全世界的确诊病例超过260万例，死亡18万人以上。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I'm from Florida.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是佛罗里达人。上一课我们学习了用 come from 这个词组表达你来自什么地方。这一课我们进一步讲解怎样告诉别人你的原籍或家乡在哪里。我们要介绍动词 be 的现在时态和各种紧缩形式。例如 I am 可以紧缩为 I'm， 还要讲第三人称的人称代词 he 和 she。 请听众先熟悉一下有关的词句。
guest
嘉宾。
guest
这个词的拼法是 G-U-E-S-T。
What is his name? What's his name?
他叫什么名字？
What is his name? What's his name?His name is Robert Harris.
他的名字叫 Robert Harris.
His name is Robert Harris. He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他是美国人。
He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Good morning, Kathy. How are you this morning?
I'm great. And you?
Pretty good.
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嘉宾是 Robert Harris. 他是美国人。
We have a guest with us toda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Robert Harris.
Robert Harris?
Yes, Robert Harris. 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a guest with us toda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Robert Harris.
Robert Harris?
Yes, Robert Harris. 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听
说练习。现在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Robert. His name is Robert.
What's her name?
Her name is Kathy. Her name is Kathy.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Max.My name is Max.
接下来我们要采访 Robert Harris. Harris 先生是佛罗里达人。请大家先熟悉几个句子。
Where are you from?
你是哪儿的人?
Where are you from?I'm from Florida.
我是佛罗里达人。
I'm from Florida. Is Disney World in Florida?
迪士尼世界是不是在佛罗里达州?
Is Disney World in Florida? Yes, it is.
是的。
Yes, it is. Are you from Orlando?
你是奥兰多人吗?
Are you from Orlando? No, I'm not.
不是。
No, I'm not.
下面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our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Robert Harris. Good morning, Mr. Harris.
Good morning, Kathy. Please call me Bob.
Okay, Bob.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go ahead.
Okay.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Florida. Disney World is in Florida.
Is Disney World in Miami?
No, it's not. It's in Orlando, Orlando, Florida.
Are you from Orlando?
No, I'm not. I'm not from Orlando. I'm from Miami.
That's very interesting.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He's from Miami, Florida.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Our guest today is Robert Harris. Good morning, Mr. Harris.
Good morning, Kathy. Please call me Bob.
Okay, Bob.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go ahead.
Okay.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Florida. Disney World is in Florida.
Is Disney World in Miami?
No, it's not. It's in Orlando, Orlando, Florida.
Are you from Orlando?
No, I'm not. I'm not from Orlando. I'm from Miami.
That's very interesting.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He's from Miami, Florida.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Florida.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Miami.
Where are you from, Max?
I'm from San Francisco.
Where are you from, Kathy?
I'm from New York.
听
众电话。这段电话对话主要谈国家、城市和美国的各个州。对话里使用了带有动词be 的一般问句，这种问句通常都以 yes 或 no 来回答。对话里还有用代词 it 来代表地点和事物的句子。请大家再学习几个有关句子。
Is Memphis in Florida?
孟菲斯城在佛罗里达州吗？
Is Memphis in Florida? No, it's not.
不在。
No, it's not. It's in Tennessee.
孟菲斯城在田纳西州。
It's in Tennessee.
现在就请听这段电话问答。
Now it's time for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Khalid. I come from Cairo.
You come from Egypt?
That's right. I come from Egypt. Cairo is the capital of Egypt.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Harris.
Yes, what is it?
You come from Florida. Is Memphis in Florida?
No, it's not. It's in Tennessee.
Oh, okay.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Yes?
Is Max from Florida?
No, he isn't. He's from California.
California?
That's right.He's from California.
Oh, thank you. Goodbye.
Goodbye.
Bob,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上面的对话中提到了埃及和埃及的首都开罗。好，我们把这段对话再听一遍。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Khalid. I come from Cairo.
You come from Egypt?
That's right. I come from Egypt. Cairo is the capital of Egypt.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Harris.
Yes, what is it?
You come from Florida. Is Memphis in Florida?
No, it's not. It's in Tennessee.
Oh, okay.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Yes?
Is Max from Florida?
No, he isn't. He's from California.
California?
That's right. He's from California.
Oh, thank you. Goodbye.
Goodbye.
Bob,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is in California. Where is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is in California. Miami. Miami is in Florida. Where is Miami? Miami is in Florida. London. London is in England. Where is London? London is in England.
Daily Dialogue.
每日对话。
On an airplane to New York, Part 2.
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第二部分。对话中的 Michael Davis 是亚利桑那州人，他不是纽约人。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下面的对话。
Hi, my name is Walter Kennedy.
Hello, my name is Michael. Michael Davi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re you from New York?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Arizona.
好，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注意怎样询问别人来自哪里。
Hi, my name is Walter Kennedy.
Hello, my name is Michael. Michael Davi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re you from New York?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Arizona.
Listen and repeat.
好，现在请大家跟着重复下面的对话。
Are you from New York?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Arizona.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接下来请听负责街头采访的记者 Kent Moss 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前采访一位游客的情况。从这次访谈中，您可以学到美国一些城市和州的名称。请先听几个有关词句。
The Capitol Building.
国会大厦。
The Capitol Building.
Capitol 的拼法是 C-A-P-I-T-O-L.
American Indian. Native American.
美洲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
American Indian.Native American. Some American cities have Spanish names.
有些美国城市的名字来自西班牙语。
Some American cities have Spanish names.
现在请听这次采访。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Today I'm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Capitol Building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Okay, go ahea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Henry Parker.
And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allahassee.
Tallahassee?
Yes, Tallahassee.
Where is Tallahassee?
It's in Florida. Tallahassee is in Florida.
Is that a Spanish name?
No, it's an Indian name.
From India?
No, American Indian.
Really?
Yes, some American cities have Indian names.
Some American cities have Spanish names, like Los Angeles and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And a lot of names come from England, like New York and New Hampshire.
American names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at's right.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with me.
You're very welcome.
Kent Moss 采访的游客 Henry Parker 来自哪里？这个城市在哪个州？城市的名称是来自西班牙语呢，还是印第安人的语言？我们把这段对话再听一遍。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Capitol building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Okay, go ahea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Henry Parker.
And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allahassee.
Tallahassee?
Yes, Tallahassee.
Where is Tallahassee?
It's in Florida. Tallahassee is in Florida.
Is that a Spanish name?
No, it's an Indian name.
From India?
No, American Indian.
Really?
Yes, some American cities have Indian names.
Some American cities have Spanish names, like Los Angeles and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And a lot of names come from England, like New York and New Hampshire.
American names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at's right.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with me.
You're very welcome.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 Max 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Max 提出问题以后，请大家先听铃声，然后回答他的问题。
What's your name? Nice to meet you.
刚才 Max 问你叫什么名字。听到你的答案之后，他说很高兴认识你。各位听众，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
Good morning, Kathy. How are you this morning?
I'm great. And you?
Pretty good.
We have a guest with us toda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Robert Harris.
Robert Harris?
Yes, Robert Harris. 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Kathy 说今天要采访的嘉宾是 Robert Harris. 下面是采访时的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Robert Harris. Good morning, Mr. Harris.
Good morning, Kathy. Please call me Bob.
Okay, Bob.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go ahead.
Okay.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Florida. Disney World is in Florida.
Is Disney World in Miami?
No, it's not. It's in Orlando.Orlando, Florida.
Are you from Orlando?
No, I'm not. I'm not from Orlando. I'm from Miami.
That's very interesting.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He's from Miami, Florida.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 ，Harris 先生回答了听众的电话提问。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Khalid. I come from Cairo.
You come from Egypt?
That's right. I come from Egypt. Cairo is the capital of Egypt.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Harris.
Yes, what is it?
You come from Florida. Is Memphis in Florida?
No, it's not. It's in Tennessee.
Oh, okay.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Yes.
Is Max from Florida?
No, he isn't. He's from California.
California?
That's right. He's from California.
Oh, thank you. Goodbye.
Goodbye.
Bob,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 Elizabeth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邀请赴晚宴。下面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Would you like to come?
请问你能来参加吗？
Sure, I'd love to.
我非常乐意。
So why don't you come between 7 and 7:30?
那么你就在七点到七点半之间来吧。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
一言为定。这句话的原意是我期待着和你见面。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Cathy, my wife and I are having a dinner party this weekend. Would you like to come?
Friday night? Sure, I'd love to.
Good. You can meet my wife, Karen, and my son, John.
Oh, that would be great. Can I bring anything?
Oh, no, don't bother.
What time should I come?
We plan to eat around 8 o'clock. So why don't you come between 7 and 7:30?
That'll be great.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I can't wait to see your new house. Oh, hi, Elizabeth.
Hi, Cathy, Max.
Hi, we're just going.
See you later.
在今天的对话中 ，Max 邀请 Cathy 周末到他的新居参加晚宴，顺便认识他的妻子和儿子。Cathy 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里有一句
：My wife and I are having a dinner party this weekend.
这是用现在进行时表示最近按计划或安排要进行的动作。后面通常有一个表示未来时间的状语。另外 ,Max 说
Oh no, don't bother.
意思是不用麻烦了，你什么礼物也不用带。现在我们把这段对话再听一遍。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Cathy?My wife and I are having a dinner party this weekend. Would you like to come?
Friday night? Sure, I'd love to.
Good. You can meet my wife, Karen, and my son, John.
Oh, that would be great. Can I bring anything?
Oh, no, don't bother.
What time should I come?
We plan to eat around 8 o'clock. So why don't you come between 7 and 7:30?
That'll be great.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I can't wait to see your new house. Oh, hi, Elizabeth.
Hi, Cathy, Max.
Hi, we're just going.
See you later.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C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 美国指责中国利用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增加在台湾附近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说，美国坚决反对中国的欺凌行为。蓬佩奥当天晚些时候与东盟外长举行视频会议。蓬佩奥在与东盟各国部长举行视频会议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还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在南中国海胁迫邻国，甚至撞沉了一艘越南渔船，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追究他们的责任。在中国继续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之际，美国和东盟一直在考虑举行一次峰会以加强关系。这次峰会原定于三月举行，但后来由于冠状病毒爆发而推迟。在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周三发出警告的同时，美国自四月中旬以来一直在南中国海执行飞行任务。华盛顿说，这一行动表明美国对印太地区的繁荣与安全长达70年的承诺。美国国务院表示，自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已宣布在有争议海域建立新的岛礁研究站，包括在永暑礁和朱碧礁上的军事基地建立研究站，并在永暑礁上降落特种军用飞机。中国官员曾表示，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和强制执行非法主张的任何形式的企图都是无效的，注定要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密苏里州针对中国提起的新冠病毒疫情索赔案时回答说，他肯定这不会是最后一起诉讼案。周三，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每日新冠疫情简报会上被问到了密苏里州针对中国提起的诉讼案。特朗普说，他听说了密苏里州的那起诉讼案，但他还没有阅读案卷，但是会去看一看。当记者问他是不是支持国际调查时，特朗普说，我们正在调查，我们自己正在调查，但我确实希望看看和了解这起诉讼，我肯定这不会是最后一起。星期二，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就新冠病毒造成的巨大损失向中国政府提起民事诉讼。密苏里州共和党籍司法部长埃里克·施密特在该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诉讼，指控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官员及机构压制信息、逮捕吹哨人、抵赖新冠病毒的传染性，给密苏里州造成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在长达47页的诉状里，密苏里州估计该州及该州居民因为这场大流行病所蒙受的损失可达数百亿美元。密苏里州要求中国当局因其异常危险的行为而赔偿损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密苏里州的诉讼十分荒谬，美方现在正确做法应当是驳回诉讼。停泊在日本长崎港维修的意大利哥士达大西洋号邮轮星期四又增加14起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使得该邮轮的确诊人数达到48例。日本当地官员表示，邮轮上的感染者半数是厨师，另一半是负责送餐的人员。目前该邮轮上有623名船组人员，并没有乘客。虽然船公司保证这些船组人员会停留在码头内，却传出部分船员曾离开管制区域，在新增病例消息传出后，外界担心附近的居民可能会受到冲击。今年二月，停泊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爆发新冠病毒群聚感染事件，包括乘客及船组人员在内，超过700多人中招。西班牙国会投票确定，为了防止疫情扩散而实施的紧急状态将延长至5月9日，在家禁令总计达到8周。西班牙于3月14日首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针对交通及商业活动等推出了多项禁令。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呼吁延长紧急状态，并认为降低紧急状态需要透过渐进安全的方式。西班牙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超过20万，排名全球第二。目前全世界的确诊病例超过260万例，死亡18万人以上。
习近平一尊之下，中共还会处置多少不知敬畏的孙立军？
孙立军呢，引起了习近平的某种猜疑或者是不安。
中国修改疫情数据，求解疑虑，世界不买账，疑上加疑。
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既然有那么大的隐瞒，从而就严重的误导了各国政府。
欢迎收看4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也是中共中央防疫小组要员孙立军，在4月19号传出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到中共中纪委调查。中国公安部连夜表态，称孙立军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2月份才被委以重任到武汉督导疫情的孙立军，为何突然落马？而不知敬畏，这是个什么样的罪名？是否透露出中共党内诡异的政治变化？从维稳头子到阶下囚，中国公安部频频换人，为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非常感谢夏教授，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当局给孙立军所布置的几个罪名啊，这当中有一个不知敬畏，这四个字引发了很多外界的关注，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说法。那么您怎么看，这是一个新的罪名吗？它隐藏了什么样的信息？
是，我正好我之前呢也放了他这个关于接受审查的这么一个讲话的一个报道。那么他里边呢讲的就是长期以来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那么肆意妄为的必然结果。那么从这些总结来看呢，显然孙立军的这个过的那个就是他的过失，或者他的因为这里边也说到党纪有国法，那么显然呢不像是从就是什么贪腐的角度。甚至呢也不会是像中共喜欢用的这种从生活作风的角度那么去那个找问题。那么现在来看呢，孙立军他的这个重大的问题恐怕是关键是对习近平呢，我觉得是心怀二心。因为作为习近平呢，现在陷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尤其是我们也知道孙立军呢是在那个武汉呢，那么是去那个督导这个武汉的公安的这个防疫各种工作的。而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次防疫的过程中呢，那宣传和就是公安呢，其实两个是左右手，在帮助习近平的要处理这些危机。那么在这种重大的关键的时刻，把就是孙立军给拉下来了。那我觉得这里边呢，恐怕更多的因素，那么是在政治因素，更多的因素是在于孙立军呢，没有得到习近平的信任，或者引起了习近平的某种猜疑或者是不安。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结果了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行动，而不完全是一种真正的法律或者生活或者是中共经常用的这种经济上的问题或者贪腐。
是，您的这个说法也印证了很多外界的一些分析，就是公安部呢在这个当晚就连夜的召开这个党委会议上，那么很多人认为这场会议上的重点不再讲孙立军为何落马或者怎么落马，而是要继续的来强调坚决拥护习核心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习近平的党内集权，这个其实外界早已经很熟知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到底他的这个党内集权怎么样改变了中共的党内的政治文化？类似像孙立军这样的一种案例不断的在出现，为什么呢？
对，这里边呢有一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悖论呢，因为作为习近平，他想大权在握，想那个不断的强化他自己的地位的稳固。那么他就是一定呢要让他周边的人呢对他呢就是效忠不说，而且他一定会安插着连环的这种监控体制，所以呢我们看到包括现在武汉，那么我可以想象了孙立军这次落马了，跟他在武汉的这个工作出了问题是有关系的。那么而武汉呢，我们又知道习近平呢刚到武汉去，所谓的去视察了工作，而武汉呢里边呢到底有哪些问题会引发孙立军呢失去习近平对他的信任？那么这里边呢就给我们了很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那么我想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习近平他的整个政治决策了非常的具有就是个人那个行为模式了，这种个人风格让许多人呢都捉摸不定。那么真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你就那个失去了他的宠爱，那么从此呢就一落千丈。那么我相信中共的每一个官员，那么他们呢在心中呢恐怕都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我怎么样能够那个不要就是跟习近平那个就是发生冲突，或者不要失宠。 那么这种恐慌的话呢，那我想呢，往往这些官员呢，第一他们就会采取一个措施，就让我自己呢有个安全那个就是保障。那么就像我们看到像王立军，那么王立军他的安全保障就是要掌握那个就是薄熙来的一些把柄，那么他手中有杀手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第一他可以用杀手锏呢来进行讨价还价，或者进行某种威胁，或者进行最后的这种恐吓了，来达到自己的这个身家性命的安全，或者说他可以有某些秘密的图纸或者联络图之类的秘密情报的方式，他可以用来威慑和或者就是来敲诈这个最高领导人。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孙立军呢有多大的那个程度上是在做这些准备工作？这里面准备工作呢，恐怕呢有三方面。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习近平的一些行踪和他的一些做法，那么是不是遭到了某些公安的某些监控或者是某些那个记录等等？那么这是人们可以猜测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呢，在武汉呢，包括他那个就是所谓的到前线呢去视察工作。那么因为人们有很多的怀疑，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真身？因为有人分析习近平的这个形象呢，跟真人的习近平形象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呢，在这种保密工作，在这种安排的这个就是查访了等等一系列过程中呢，那么孙立军扮演了什么角色？那么他跟就是中南海的这些那个官员呢之间呢，他们之间是不是产生了矛盾冲突？那么我觉得这是第二个了，可以进行那个合理的猜测。那么第三个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如果孙立军是作为一个公安那条线，那么进入到武汉这个疫区。而我们知道在整个就是疫区呢，还有另外我刚才说的一个宣传的一条线。那么所以呢，宣传的一条线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它陷入了一种很多的被动。尤其在国际上我们看到，包括这些数据啦，这些死亡人数啦等等呢，那么宣传呢会陷入越来越大的被动。那么多大的程度上宣传的一条线跟公安的一条线，他们在这些数据问题上，在给习近平的汇报这种真实情况的问题上，他们产生了冲突。而目前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就是，这就是我的第三种猜测，就是宣传的这条线系统呢，可能会把他们目前的这些处境，或者说习近平在国际上的处境呢，把他给怪罪到公安这种误导。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三种那个情况呢，那么恐怕呢都是可以引发我们猜测的。那么这种跟习近平的冲突，或者跟习近平周边的最近的人的冲突，可能会引发他的周边的人会给习近平说，这个人呢可能是有三心二意，或者是靠不住。那么这种靠不住了，尤其是人们今天在猜测中共党内这种矛盾激化，因为他面对的国内的经济压力、社会的矛盾和国际的各种压力了。那么有人认为呢，这种党内的各种派系了矛盾呢也在激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一旦认为孙立军对习近平还不够忠诚，还可能留了一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对他的清洗了，那么就必然了。
是夏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孙立军他被查被办，有可能就是对习近平心怀二心。那也有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的想法确实让人捉摸不定，因为我们看到就在上个月初，孙立军还在武汉为两位女民警担任这个入党介绍人，结果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以后，现在他却成了当局口中跟周永康跟这个孟宏伟同列的所谓党内的流毒啊，所以可以看到他地位的升降变化之快速。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背后可能的种种原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中共党内到底还有多少这种当局口中所谓的不知敬畏的孙立军？我们还会看到多少人？
我认为呢，现在在中共呢，恐怕是党心呢，和那个军心呢，还有就是人心呢，我觉得恐怕都是属于一种那个涣散的境地。中国有句俗话叫树倒猢狲散，猢狲散。那么我想呢，现在如果我们要进行一种政治赌博的话了，你要押宝，到底未来习近平是会平安的任完两届，或者说习近平他因为已经取消了任期限制了，那么所以他还会那个终身任职，甚至呢就说他说的要实现他的两个百年目标，也就是2021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49中共建政100周年了。那么到底习近平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实现他的这么一个就是蓝图了，或者是安排了？那么我想应该我们的赌局的话了，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肯定的说，习近平恐怕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习近平在未来下台，我们说的未来下台恐怕就是最近一年左右的事情，下台的几率了应该高于他留任的几率。而这种压力了，因为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了， 面对着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压力，各种矛盾，还有国际的压力。因为现在毕竟呢，就说这场疫情呢，那么使得中国呢，那么恐怕跟全世界的180多个染疫的国家，那么还包括其他的领土的，有200来个领土呢，那么出现了一种急剧的矛盾。如果中共不把习近平给就是那个割弃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中国呢，中国共产党呢，恐怕要在这场全方位的危机中要站稳脚跟，或者要避免重大损失呢，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到底就是中共的这些领导人呢，会不会跟着习近平走，或者中国的这个社会呢，会不会跟着习近平呢，开倒车了，跟着他呢，就是吃草了。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恐怕中共的官员，和中国的各级领导，还有中国的知识界和工商界了，恐怕都有另有打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为了稳固他的权力地位，恐怕更要强烈的去那个压，那么更要就是要求更高的这种政治忠诚。但是呢，我相信呢，已经人们对他的信心呢，已经失去以后了，他这种更进一步的这种狂躁了和集权呢，我相信会对他的官员和对他的同事来说啊，更是一种就是要把他给舍弃的一个就是原因。所以我觉得孙立军这种人，看到他的前任，无论是周永康，还是就是我们看到孟宏伟，包括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王立军这些了，都是他的前车之鉴。那么我相信，那么他一定会有各种打算。这种打算就是跟着哪一个新的派系，是不是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到时要切割的这么一个空间，或者就是说留下一种什么样那个抽身走人的这个空间，甚至到国外。那么我觉得这些恐怕都是孙立军可能安排的道路。
夏教授，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我还想请教您的，就是西方的舆论也非常关注孙立军落马的这个消息哦。那很多人也知道，现在在全球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要求中国政府来负起责任。那您觉得习近平本人有可能担负起多大的责任？那么这一次孙立军下台，也有人认为说这是中国当局有意让他来背这个疫情的黑锅。您觉得孙立军背得起吗？
对，这里边呢，我觉得，孙立军呢，显然他作为一个公安部的，那么他要背这个黑锅了，有点牵强，因为毕竟呢，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就是机构了，那么都应该呢，就是那个牵扯进去，包括武汉市政府市委，包括湖北省省政府省委，还有中国科学院，包括如果我们真正的细查，现在呢还是那个有许多不确定性呢，到底这个就是病毒研究所了，石正丽他的研究团队了，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是卷入，而这里边呢多大的程度上又跟军方呢又有关系等等，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要找一个孙立军这样一个角色来背锅的话了，那我觉得显然呢是非常那个牵强的。而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武汉市那个市长周先旺了，那么又被提拔为那个湖北省的这个副省长，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就非常有意思，就在于我们看到周先旺呢，他显然是要甩锅的，那么他也想把锅呢甩给最高领导，也就是甩给习近平，但是为什么周先旺了提拔了，而现在呢就说孙立军呢那么被那个切割了，被抛下了，那么而孙立军的话呢，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呢，在习近平他所谓的这个反腐的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有力的马仔，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这种不确定的政治信号了，可能反映了中共党内了各种的政治博弈，可能习近平呢并没有控制这些全局，如果他控制全局的话呢，那么许多这些矛盾的这些政治走向，包括这些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冲突了，那我觉得就无从解释。那么所以对习近平来说，我觉得他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如果要那个甩锅的话呢，他已经没人可甩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可能更多的会跟他的那个同僚，跟他的这个就是最紧密的这个核心人物了，他们会就是一条那个就是黑道了走到底。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坚决了不会最后呢就是来承担，那么通过各种就是打太极拳的方式，模模糊糊的方式，那么就是把这个方向呢指向各种方向，那么让人们呢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但是呢最后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我想恐怕那个最终的习近平的做法就是想在这种模糊和混乱一团的这个混乱中，包括在全世界造成的混乱中呢，那么求得自己的一个就是稳定。所以也就是说，当全世界都在乱、都在动的时候，那么我觉得习近平的那个政策就是乱中那个求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夏明夏教授，谢谢您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好，再见。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中国上个周末突然修改武汉疫情数据，上调新冠肺炎死亡人数高达50%。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不要天真的以为中国控制疫情做得有多好，那里显然有许多事情不为人知。英国外相拉布也表示，中国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发生以及为何没有能够及时应对，北京必须要做出解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中国给出的数据，武汉的真实死亡人数呢，要远高于修改后的这个数据。那么北京为什么要修改武汉的疫情数据？修改数据能不能就打消世界的疑虑？中国究竟对世界隐瞒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为大家解读。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最早爆发于中国武汉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呢，目前在全球蔓延。对比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惨烈数据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感染和死亡人数呢近乎完美。但是上个星期五，这个中国突然公布了这个他修改过的一个这个武汉的疫情数据，这个死亡人数呢上调了高达50%之多。那我就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中共呢向来嘴硬，我们知道啊，外界称他为铁嘴钢牙，从来不改数据。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在全球几乎质疑他的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数据的时候呢，突然他放下身段，这个修改数据，这是为什么呢，胡先生？
这次他上调死亡人数，不多不少，刚好50%，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这就让你觉得这个数字是编出来的，不是真的。那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呢？所以我觉得他恐怕是就是个高级黑，这个提供数据的人呢，他故意露出人造的痕迹，让大家知道这个数字不是真的啊。那么这次中共之所以要修改以前公布的数据，当然是迫于外界质疑的压力，因为以前中共公布的数据实在是太低了，就像伊朗卫生部的发言人说的，说中共官方统计数据是一个惨痛的笑话，让世界上很多人都以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样，而且死亡率还更低，这怎么能让人家相信呢？因为这个中共这个统计数据非常重要，因为其他的国家它只有根据中共公布的有关数据来判断疫情，这次疫情有多大的杀伤力，从而来决定自己的应对之策啊。那么你中共给出这么低的这个数据，那外国自然就会低估，严重的低估疫情的杀伤力，从而就会掉以轻心，到头来造成这么大的损失。那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那你这个疫情的原发国，你是有义务及时的、如实的向世卫组织、向其他各国，那个通报你这个国家的疫情的实际情况。那么，所以在这方面，你造了假，你传递这个一个虚假的信息出去，从而误导了各个国家，那么当然他们就有权利追究责任。所以这个问题，这个也就有这么强的一种压力在这儿，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中共不得不修改他的数据。
那么中国自己他给出的这个修改数据的这个理由呢，是因为救治高峰期有迟报、漏报和误报这个现象啊，是这些现象造成的。中国官方还说呢，现在啊我们修改数据呢是透明和负责的表现， 我们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在给北京找台阶下。这个世卫组织表示呢，说随着疫情的发展，可能以后许多国家呢都会不断的更新和修改自己的数据。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北京和世卫组织的说法？
这种说法本身有它的道理，因为检测能力不足嘛，所以必然会有一些新冠的患者和因为新冠而死去的人，因为没有被检测就没有确诊，就没有算到确诊病例和死亡的数字里头。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漏报、迟报、误报的情况肯定是很普遍的，中国有这种情况，外国其他国家也会有。所以日后的调整和修正也确实是其他国家今后也会做的，这种说法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是放在中共身上就不那么有道理了。因为第一呢，中共他是有意的蓄意的隐瞒疫情，第二呢，中国是疫情的新冠疫情的原发国，就像我刚才谈到，他有义务及时呢尽可能准确的向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国提供疫情的真实情况。你就拿1月23号武汉市封城这一天的情况来说，这一天宣布封城，而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什么呢？是武汉全省确诊病例是375例，死亡人数是17例。那你对比2003年的 SARS 疫情，当时广东省有1500个病例，北京有2000个病例，当时已经有400人死亡，可是没有封城。那你这次怎么武汉刚只有整个湖北只有375例，死亡人数只有17例，你武汉就要封城了呢？那所以外界看来，当然你是觉得你是小题大做了，那么这里其实呢是当局蓄意在撒谎，因为当局实际上知道很清楚实际的情况，实际上被感染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远远不是375例，远远不是17个，所以如果中国政府他诚实的，他就应该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检测能力不足，我们跟不上，我们的武汉的医疗系统都已经崩溃了，现在我们提供的数据呢仅仅是一小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根据我们的估计呢，实际情况恐怕这个被感染的人数、死去的人数恐怕至少是10倍、几十倍，甚至上100倍，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如果这么告诉外界，那外界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估，因此就会有不同的对策了。可是他不这么说呀，所以显然这个是当时公布的375这个确诊病例、17个死亡病例、17个死亡数，这个数目显然是假的，是错误的，对不对？这个是你不能拿你的这个检测能力不足来加以解释的。这里的我觉得他这个，所以中共现在用当时检测能力不足替他的数据做辩护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他马上这个紧咬住北京，他说这个武汉实际的死亡人数呢实际远高于修改后的数据，甚至呢还能超过美国的这个死亡人数。此前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呢都在不断的质疑北京的数据，比如说我们看到新西兰一位学者呢就称说，这个新冠肺炎造成的中国死亡的人数呢可能应该在3万到6万之间。那么我来请教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您有没有您自己的对中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估计？
我估计真实数据是官方公布数据至少10倍以上，甚至可能是几十倍。那么这里根据的就是财新网的一篇报道，财新网一篇报道就谈到一个卡车司机，他拉了一卡车的这个骨灰盒到一个殡仪馆，武昌殡仪馆，其中2500个骨灰盒，他告诉记者，头一天他也送了这么多骨灰盒给这个殡仪馆。那你看，一个殡仪馆2天就收了5000个骨灰盒，这个数目就已经是武汉死亡人数2500个死亡人数的2倍了。你要考虑他是不是只有这2天呢？另外武汉有7、8家殡仪馆呢，你把它这么加起来一算，那么数目在至少就是3、4万。那么你即便减去在这段时间内正常死亡人数，那也在2万多3万左右。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胡先生。